今天来讲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了十九节的上半节，我们要讲十九节的下半节，就是与圣徒同国。以弗所书对教会论的教导是极为丰富的，所以我们要放慢我们的脚步，放慢我们这个讲道的进度，好好的在以弗所书里面去发掘，去发现教会论的丰富。我们中国的教会一直被冠以没有教会论这么一个大的缺陷。我想在改革宗教的群体当中，对教会论的认识也是极为缺乏的。比如在一章特别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照亮我们心里的眼睛。他为什么这么祈祷？要使我们认识到教会的重要，认识到教会的荣耀，认识到教会的丰富。我们常把教会视为一般的存在，视为一个普通的群体。但是你会发现，保罗在十九节，甚至在以弗所书，他用了不同的角度，用了不同的画面来教导教会的丰富。好像一颗钻石，这个钻石有不同的侧面，每一个侧面都有光彩夺目的光照射我们的眼睛。同样，教会好像从这个词汇来看，从这个教义来看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保罗以丰富的多面的画面让我们了解教会真理的丰富。所以没有主的道，我们就无法认识教会的丰富与荣耀。离开主的道，我们会把教会视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存在。在第一章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也是万有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这是使用第一个的画面。第二章保罗说，教会是新人，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群体是一个新的。到了十九节告诉我们，教会是一个国度，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主的殿。到了第三章，保罗将教会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他告诉我们，教会是天上使者，学习神救赎计划的一个研究所。神救赎的计划不是透过个人，而是透过教会，让天上的使者来查考上帝救恩奇妙的计划。那到了第四章和第五章，第四章有了重复，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头和身体的关系。到第五章，保罗又用了另一个的关系来描述教会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新妇和新郎的关系。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那一位新郎，教会是他的新妇，他爱教会到舍命的地步。所以你又看到教会的观念这个重要的真理，在保罗的教导里面用一种多面的、多角度的、多视角的，让我们一起去查考教会的丰富。我们今天对教会的看重或者轻视，就显明我们对教会认识的丰富或者是贫瘠。我们在教会生活更多是看到教会的贫瘠、败坏和世俗，我们无法摆脱我们这些狭隘的眼光，我们非常幼稚，我们无法透过现状的教会、教会的现状能够看到教会的丰富和荣耀。所以我们要在十九到二十三节最少要停留四个礼拜，我们要好好的去查考教会，以不同的画面呈现给我们。保罗让我们看到教会它的每一个画面呈现都极为丰富，让我们去展示在给我们的教会的丰富，令我们好好的去详细查考。在十六节上半节，保罗告诉我们，从前的身份是外人，是客旅。这个外人和客旅，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按肉体是外邦人，我们与基督无关，在应许之外。我们没有基督，我们没有盼望，没有神。但是我们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的身份发生变化。我们不再是外人，我们不再是外邦人。我们已经进到神的国里面，我们与主约有份，我们与基督有关，我们有盼望，我们重新有了上帝。那么到了新的一节十九节， 保罗将教会比作一个国家，比作一个国度。这个国度的观念是告诉我们，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与圣徒同国。这些圣徒是谁？就是旧约里的诸圣徒，就是亚伯拉罕、雅各、大卫、以赛亚、但以理、诸先知都包括在这个圣徒的里面。我们与这些圣徒同在神的教会中，同在神的国里面，同作神的子民，这是件极为荣耀的事情。我们很少能够说我们成为教会的成员是件荣耀的事情，我们与圣徒同国是一种无比荣耀的恩宠，上帝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要明白，当我们与圣徒同国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与亚伯拉罕在神的国度里面同为上帝的臣民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而出于上帝的大能，出于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进入上帝的国，成为上帝的国民。那么保罗为什么用与圣徒同国来告诉我们教会好比一个国度，教会是一个国家呢？我们是里面的臣民呢？我们就会想到创世纪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告诉亚伯拉罕要给他一个应许的国度，这个国度要成为一个大的国。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民将我们视为外邦人，我们不配与他们同国，也不会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被咒诅的民。但是当我们说到与圣徒同国的时候，就意味着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国度当中做上帝的儿女，做上帝的子民。我们在这个国里面不分彼此，我们有一位王，被一位救主所拯救。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就拣选亚伯拉罕并应许他，使他成为大国，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在十二章之前并没有这个国度的应许，在十二章之前上帝把整个人类看为一个整体，十二章之前人又犯罪堕落，抵挡神，不让上帝治理他们，他们就活在咒诅之下。然而在十二章，神按照自己的旨意又开启了他救赎的计划，神要透过他的国度来治理他的百姓，统治他的臣民。那么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而在这个国度里面不是只有一个种族，而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这个应许的国度里面是关乎万民的消息，而不是关乎一个民族，关乎犹太人，而是关乎普世各族各方的民。在旧约的历史里面你会看到，那个应许的国度是以以色列人、犹太人为中心的，但是到了新约，你会看到国度它的范围扩展了，它不单里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外邦人仍然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子民，进入上帝救恩的计划里面。因为福音本身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是上帝救赎计划。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国度的应许包含了犹太人，也包含了外邦人，都要做上帝应许的子民。这个应许的国度在这个旧约的历史里面，在救赎的历史当中不断的展开。到了出埃及记，在西乃山下第十九章，我们看到国度的观念再一次出现。经文是这么写的，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信，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在颁布十诫之前让以色列人聚在西乃山下，让摩西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你们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你们是上帝的选民，你们属于我，我是你们的君王，我是你们的拯救者，你们是我的臣民。这个国度的观念再一次出现。透过简短几页经文你可以发现，以色列这个国度绝对不是一开始就拥有的，而是出于上帝大能的拯救。他们成为神的国度不是因为人多， 而是上帝在埃及行了大事，把他们从法老手下拯救出来，将法老淹在这红海之下，使他们出死入生，成为上帝的国民。而这个国度的存在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他们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侍奉耶和华，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个国度的特点和本质就是圣洁，被称为圣洁的国度。但是在以旧约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 屡次犯罪，三番五次抵挡上帝，他们不晓得这个国度是圣洁的，他们作恶被神管教，被上帝审判，被抛在万国中，抛来抛去，居无定所。为什么？因为他们却忘记这个国度的本质就是要侍奉神，就要圣洁。因为耶和华对他们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但是他们并没有过圣洁的生活，他们过了一种败坏行淫远离上帝敬拜偶像的生活，上帝的审判就大大的临到他们。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度，这个圣洁的这个国度，这个祭司的国度，在历史当中不断的衰退，甚至到了灭亡之后的那个阶段里面，这个国就不复存在，这个国度一度软弱毫无希望，他们的君王没有了，他们的国土也没有了，他们的百姓分散在列国，现在国度在哪里？祭司的国度在哪里？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了。但是我们在单理书又看到一个国度的观念再一次出现，因为单理书是告诉我们，神的那个祭司的国度看似已经不复在耶路撒冷，但是单理却告诉我们说，在列国和神的国的较量当中，神的国一定是最终得胜的。尤其是单理给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有这么两节经文这么说：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一位王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的国，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所凿的一块石头从山出来，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指给王指明。在这个梦中，那个大的金像是象征地上所有的列国，而那个非人手凿的石头代表那个从天上而来的国。这个非人手凿的是告诉我们，这个国不是人间自发建立的，这个国出自于上帝的应许，这个国一定是永恒的。所以在这个异梦的中间是告诉我们，神的国要替代世上所有的国，神的国是永恒的国，那神的子民仍然是永恒国度的子民，神的国永远长存，神的子民也永远长存，那这个它是不能够去分开的。所以我们在单理书当中看到的不单单是以色列的这个祭司国度不存在了，而是看到神的国终究会打破地上所有的国。而先知以赛亚也同样指出，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增加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平安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先知书里反复告诉我们，以色列那个国并不是上帝那个永远的国，这个国会衰败，这个国会消失，但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国直到永远，有一婴孩要来，那婴孩就是耶稣基督。到了新约我们就可以看到，施洗约翰跟耶稣他们喊出同样的内容，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什么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旧约等候的那个时间已经告终了，君王已经登场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王，耶稣基督是应许的王，耶稣就是国度的王，这位王要来了，这些统治要重新在他百姓当中要建立起来。人如何能够进入这个国？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将罪除去，人才可以与上帝和好。耶稣告诉尼哥底母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人若不重生，人就不能见什么呢？见神的国。进入神的国是一种超自然的作为。 没有一人生来就在上帝的国里面，从肉身生的仍是肉身。虽然尼哥底母是犹太人，尼哥底母他有纯正的血统，他有引以为傲的对妥拉对律法的认识，可是耶稣说你从肉身生的仍是肉身，你必须被圣灵重生，你才能进入神的国。如果不重生，你与神的国是完全无份的。我们就看到犹太的血统的身份并无法进入上帝的国，因为从肉身生的仍是有罪的。人想要进入上帝的国，必须要怎么样呢？必须要透过圣灵的重生，必须要透过上帝的大能，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与上帝和好，上帝的国就临到我们。所以天国见了你们应当悔改。没有圣灵的重生，人怎么可能悔改？没有圣灵的光照，人怎么可能会认罪？人怎么可能会进入上帝的国中，让上帝统治他的生命呢？根本不可能。耶稣在马太福音他也特别告诫这样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到西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从东到西有许多人，指外邦人。但是耶稣下句话说，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的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外邦人要进入这个国里面，外邦人要成为上帝的百姓，外邦人他要做上帝的臣民，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就会想到，我们非上帝的选民，我们原来是外邦人，不在上帝那个旧约的那个短暂的计划里面之内。但是就像何西阿书所告诉我们说的是，我们本来不是神的子民，我要称他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他为蒙爱的。我们为什么成为上帝的百姓？我们为什么能够进入上帝的国中与圣徒同国？我们只能说，上帝让不是他百姓的人做了他的百姓，不配蒙爱的人得了他所爱的。尤其是在以弗所书第十八节告诉我们，无论是远处的，无论是近处的，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他们借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感动进到父面前，就与圣徒同国。我们外邦人做上帝的国民，完全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不是因着我们像犹太人有血统，也不是因为其他的。因为二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两下借着基督的死又被圣灵感动进到父的面前。第十五节说我们与圣徒同国，这是一种特别大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与圣徒同国的时候，就意味着神的大能在你的身上彰显，神的大能闯进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牵进爱子的国度里面，让我们做他的臣民，做他的百姓。我们可能会说，与圣徒同国到底与我们有什么关联？保罗将教会比作为一个国度，对我们来说是不可以忽略的，也是不可以缺少的。我们至少从几个方面来思想。首先，我们进入这个国中与圣徒同国，我们一定是被分别出来的人。每个人出生，他必定属于一个国家，他拥有国籍，拥有国民的身份，拥有本国主体的语言，他有本国的护照。如果这个人他要出游到另一个国家，他一定要办理签证才能到另一个国家去，这是国与国的界限。那我们生在中国，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生下来不单在中国，还有另一个的国度，就是一个黑暗的国度，我们被魔鬼所奴役。保罗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这样讲，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一个人无法同时在神的国里又在黑暗的国里。当我们认为自己与圣徒同国，那又意味着自己必定已经离开了黑暗的权势，不再被魔鬼奴役，而是在光明的国度当中。你可以简单的去思想，如果你有出国的经验，你到另一个国家，你不能讲中文，你不能按中国的法律，你不能按中国的文化，你不能持守中国的饮食习惯，因为这些习惯，这些 风俗，这些语言不能使你在另一个国家生活下去，这个叫入乡随俗。同样的是义理，如果我们以前在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有一套生活方式，知道生活方式是活在魔鬼的奴役之下，根本不在上帝的国里面，而知道生活方式是与上帝为敌，是黑暗的，是诡诈的，是充满邪恶的。当你已经被迁到爱泽国度里面，你的生活是一种新的，你的身份是一种新的，你要告别过去，你要活在现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一点需要提醒，如果你从中国到美国，你有了美国的身份，你会讲英语，你有新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件事你没有改变，你仍然流着黄色皮肤的血，你仍然流着中国人的血，你其他都改变，那些本质没有改变。当时我们进入上帝的国里面，我们被分别出来，不是从我们的生活的方面的单一一个方面，而是从内心。一个被分别出来的人，他从本性到行为都是发生改变的。这个本性的改变，你的样貌没有改变，你的血液也没有改变，但你的内心是一个新的内心。你的内心爱慕基督荣美，你的行为随着你心里所想的不断有新的变化，而你的内心是衡量你行为最好的那个标准或者一个指南。耶稣告诉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生活是圣洁的，显明你的心属于神；你的生活是世俗的，显明你的心不属于上帝。如果你的生活是败坏的，毫无懊悔悔改忧伤之心，你根本不在上帝的国里面。无论你行为多么优秀，你不过是外貌的样子，是外表的一个镜像。所以一个人他与圣徒同国，他一定被分别出来。这个分别出来是你从内心到行为都发生一个变化，都发生一种改变。你要入乡随俗，这个不是学一套的信仰生活，而从内心当中向往上帝，内心当中向往基督，内心里面憎恶罪恶，我们就真正入乡随俗，从本性到行为都是被分别出来的人。另一个原因，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不是凭着信心和行为，乃是圣灵的工作和圣灵的大能把我们带进这个国度里面去。你进入教会有各种原因来讲述你如何进入教会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我想说，那些都不是你成为神儿女进入教会的原因。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和尼哥底母的谈话里面，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有人说我慕道很多年，我明白，所以我就信主了。有人说我需要上帝的帮助，所以我就信主了。无论你说辞有多少，你都无法将自己的优先决定权置于上帝的恩典之前。若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不可能对上帝有任何的回应。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神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没有做任何决定之前对我们吹气，赐我们新的生命，赐我们新的本性，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真正的救赎。除此之外，圣经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靠着自己可以主动进入教会的教导，甚至说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在恩典之外夸口的机会。一个人认为我进入上帝的国，成为上帝的百姓，与圣徒同国，是我吹我自己的话，这个人根本没有明白上帝的恩典，根本在恩典之外。因为只有明白恩典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上帝教会的成员，成为神国度的子民。第三个思考，我们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应该效忠国度的君王，履行这个国度的律法，关爱国度的同胞，扩张国度的边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国人必维护他们国家的尊严，处处维护他国家的荣耀。当他同胞受到各种不公和苦难的时候，他心生怜悯，一定先帮助自己的同胞，愿意解囊相赠。 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人在外国听到国歌就肃然起敬，因为不计平板政治，但是任何一个生活在国家的一个国家的人到异国他乡，看到自己国家的国旗，看到自己同本国的人，看到他们讲同样的语言，心里马上有至高无上的亲密感，有至高无上的荣耀感，因为那是自己国家的国旗，那是自己国家的百姓，那是自己国家的荣耀和尊严。同样是义理，我们因着恩典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生活凡事要忠于伟大的君王，履行他的命令，与本国的子民紧密相连。你会在教会里面有一系列的信仰生活的表现，但你的生活不过是一种形式，你和弟兄姐妹的交往不过是一种手段。你有形教会一切可见信仰生活的表现，这不表示我们与基督真正的和好了，也不表示我们臣服在基督的面前，你也未必视基督为你的君王。一个基督徒他的内心要被基督所充满，想起这个伟大的君王的时候，他心中充满强烈的渴慕。这个君王讲的每一句话，他爱慕每一条的命令，他遇见基督名下的子民，他燃烧出属灵真实的热情和爱心来，才显明这一颗心他完全臣服在基督的面前，他必是基督的子民。到现在我们从小在学校里面看到国旗，对着国旗敬礼，唱国歌，热血沸腾，到现在你还没有遗忘，想起国歌，看到国旗，你忍不住就要去敬礼。如果在上帝的国里面听到这个国度君王的谈论，你听那个 国的法律，你听到这个国度的同胞们跟你同在一起，你岂不是要比那地上的国更加有热心呢？如果我们不是忠于国王，不忠于他的话语，不忠于他的这个设立的群体，我们可能不在这个国里面，仍然是外人，是寄居的。第四个思考，我们不再是外人客旅，与圣徒同国。我们如何判断我们自己与圣徒同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前，我们先去解释什么叫与圣徒同国。这个圣徒指谁？从保罗写作实践来看，这个圣徒指什么？指保罗之前旧约所有属于上帝的子民。如果从广义来看，这个圣徒指谁？指在整个上帝国度里面，无论是过去是现在还是将来，所有的圣徒们都与他同国，在这个上帝的国度里面。在旧约有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有耶利米，有丹尼里，有以赛亚，有何西亚，我们都和他同国。在新约，我们和彼得、约翰、雅各、保罗和提摩太，我们和他们同在一个国里面。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和奥古斯丁、和马路德、和加尔文，我们和怀特菲尔德、和四五人、巴格斯特、和周马田，我们同在一个国里面，这叫与圣徒同国。这些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和他们可能血统不一样，我们可能语言不一样，我们可能相貌不一样，我们的本性一样，我们的本性是圣灵所赐给我们，我们兴趣一样，爱慕基督，希望他的国度，目标一样，凡事都是为了上帝。呼召他们的神跟呼召我们的神是同一位，感动他们的事和感动我们的事是同一件事，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感动我们的灵和感动他们的灵，住在他们里面的灵仍然是同一位。所以当你读到旧约住圣徒的事，你不会感到我们与他们没有关系。如果你对圣经无知，无法理解旧约的福音，我们可以学习。如果你不是出于无知，而是不在耶稣基督里面，对旧约的住圣徒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没有任何的感动和兴趣的话，你根本没有与圣徒同国，这是件极为危险的事情，就显明你根本还是一个外人，还是一个客旅，没有在上帝的国里面。你若与圣徒同国，你一个热爱这个国度的信心的伟人，你要详细查考他们是如何认识福音，他们如何信靠上帝的。你会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对旧的住圣徒极为陌生， 他们对新用的使徒也很陌生，他们教会历史的众圣徒也极为的陌生。这样的无知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我们属于天国的子民，属于永恒国度的百姓，我们应该认识他们。你在你生活的国家里面有你喜欢的歌手，有你喜欢的运动员、明星或者思想家，你对他们了如指掌。但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可能也包括你，对上帝国度的圣徒们一无所知，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它不单关乎到我们对上帝道与上帝百姓在历史当中的无知，也关乎我们是否在救恩里面。你说没有那么严重，何必那么严重？他就那么严重，因为神的救约透过诸圣徒来启示我们要明白的真理。如果你对旧的诸圣徒毫无兴趣的话，就等你不认上帝。神和亚伯拉罕让我们认识他，神和摩西让我们认识神是自由拥有的，神和以赛亚让我们认识神是圣洁的神。如果你对圣徒毫无兴趣，我想你也感到惊讶，你为什么对诸圣徒毫无兴趣？当你 读到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你应该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荣耀的神向堕落败坏巴别塔审判之后的罪人显现。当你读到神爱雅各的时候，你应该惊讶，上帝的主权竟然按他的意愿选择如此一个卑劣的人。当你读到雅各顽梗不肯悔改，你也看到你和雅各一样，历经五年、十年、二十年，你信仰毫无成长。你读到大卫的诗篇，应该感到大卫的怀疑，大卫的挣扎被人嘲笑，你有同感，因为你和他同在基督里面，同受到了攻击，同有属灵信仰的挣扎。当你读到以赛亚目睹上帝的荣耀，他喊着我灭亡了，我要灭亡了，因为我看见圣洁的上帝了。如果你不责备自己，我怎么不像以赛亚一样认识自己？如果你不渴慕朝见上帝的圣洁的话，我想我们的生命与上帝一定是毫无关系的。当你读到保罗，他活着不再是为了自己，他凡是为了基督，你会深深的责备自己，为什么我在基督里面凡是关注自己，为自己活。所以说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到诸圣徒的所有的生活与上帝的关系，你深深的有感触，你深深的被触动。为什么？因为你与圣徒同过。换句话来说，你可以不知道老子，你也可以不知道孔子，你也可以不知道现在谁是国家统治的，都无关紧要。但是你不能不知道与你同国的圣徒有哪些。如果你的孩子他知道雷锋，知道王二小，他也知道黄继光，但他就不知道圣经信心的伟人，也不知道在近代的宣教士有哪些。你身为基督徒的父母是应该羞愧的，不是该自豪的。你可以逼着孩子学三字经，你可以逼着孩子学国语，为什么不能逼着孩子去查考圣经的伟人，去读著名宣教士的传记呢？这岂不是基督徒最大的蒙羞的地方吗？所以你与圣徒同国，当你读到教会历史这些名人传记、圣徒传记的时候，心中充满的是感动、谦卑和热心。一个不读基督徒这个圣徒传记的人，他常常夜郎自大。我并不是说 传记高于圣经，因为神透过教会历史，透过教会历史的圣徒来见证他爱的能力，他的爱的大能感动了马里逊，感动了戴德生，感动了那些改教的先驱们，将生命全部舍掉。这些宣教士们让我们看到神在历史当中做工的那一位上帝。周广田牧师在《讲道与讲道人》这本书提到说，要常读圣徒的传记，你会发现你的骄傲就不复存在。你认为你很热心，比你热心的圣徒大有人在；你认为你很谦卑，比你谦卑的人依然大有人在。 你认为你奉献一生改教加冕，后来的那些牧师们传道人们，他们几乎英年早逝，比你更加的舍己奉献给上帝。所以钟梦禅就说，晚上的时候读一读传记，你一天所有的骄傲全部消失了，你发现你根本不谦卑，根本不爱主，根本没有像加尔文一样炙热的爱上帝，像戴德生一样爱中国，舍下一切。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读到戴德生来中国的时候，戴德为什么来中国？他知道中国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他的母亲和他挥手告别，泪如雨下，你一定会感动的。当你读到怀特菲尔德讲道直到累死的时候，你知道他多么挚爱上帝。怀特菲尔德讲道累死的，他讲到下午，他看太阳日落，他非常疲惫，他就仰天祷告说，上帝啊，我劳累不是因为你的工作，而是因为我的身体，求你再给我力量吧。他祷告继续讲道，回到卧室再也没有起来。这位被累死的伟大的加尔文主义的布道家是讲道中而死的。但你读到约翰班扬在监狱里做了十几年，他没有抱怨上帝，他写下了最宝贵的基督徒的这个一生的那个历程的书，叫《天路历程》。当你读到华北神学院院长贺世博士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博士他到退休年龄他没有离开中国，在日本攻打这个藤州的时候，他可以离开寻求庇护，他没有，他要与神学院与中国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同甘苦共患难，最后被日本押上囚车。他告诉别人说，神不会做错事的，这位宣教士就死在潍坊的集中营。所以这些圣徒的传记你读起来你都会潸然泪下的，为什么？因为你与他同过。神要透过这些圣徒的人生传记来告诉你，神在工作，神在历史每一天都在工作，在你不知道的角落里面神依然在工作。如果你不热爱国度里的圣徒，对他们毫无兴趣，读到传记心如钢硬，你有可能根本不在神的国里面，你是外人，你是那个寄居的。今天你把大量的时间放在各种人物的研究上，你为何不去研究我们的信心的伟人？在希伯来书有信心伟人的篇章，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信心伟人的传记，供我们研究一生、阅读一生的。当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灵会感动你，会责备你，把你拿去你的骄傲，拿去你的傲慢，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你看见是自己的渺小，看到是自己根本从来没有真正舍己为上帝热心过。而这些感动，这些热情的心充满我们，完全是神的灵在工作，也显明我们与圣徒同国。最后我们要思考，我们是永恒国度的子民，在世上所有的国都是在地上，他们有首都，他们有军队，他们国与国之间有长期的 军事竞赛，他们的目的希望他们的国永远长存。但是我们的国不同，我们的国不在地上，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们的国在天上。保罗说你们是天上的国民，当主耶稣再来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还有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丹尼里的异梦的丹尼里书异梦的那个讲解里面，我们也清晰的可以看到世上的国都要被打碎灭绝，而那个国就永远长存，那个国就是基督的国，我们因着恩典成为上帝的国民，基督的国永远长存，我们也永远长存。使徒约翰他也说他们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他们指谁？ 被上帝所拯救的人，基督的国永远长存，我们和基督作王也到永永远远，基督的国不朽坏，我们也永久不朽坏。今天我们常轻看教会，轻看自己基督徒身份，我们在世界上是最软弱的，常被逼迫嘲笑的。我们近期看到很多教会受到冲击，有些教会的传道也被拘留，没有任何的说明，我们就会担心，当新的一逼迫是否会更严重，会不会因为信仰，我的工作，我的事业也受到亏损。但是我们却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属于这个地上的国。昔日强盛的巴比伦尼布加尼撒，他把圣殿的器具拿来宣告以色列神被打败了，可是现在他在哪里？他的国在哪里？亚历山大年轻的时候征服了亚欧非三大洲，征战四方，扩张他的领土，现在他在哪里？英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这很矛盾，因为日头不可能不落下，不过他们已经落下了。地上的国有什么可以值得夸口的？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不过是转眼的云烟，稍纵即逝，草会枯干，花会凋谢，唯有神的国永远长存，他的子民也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姐妹，你应该为你进入上帝的国中而感到荣耀。每一个国家的人都以自己的国而夸口，以自己国的国王、法律、经济而夸口。那么你在天上，你的首都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你的君王永远坐在宝座上，你的同胞遍及世界的每一个民族，你的国永久长存，永垂不朽，直到永远。愿你那时你我同在天国，我们和众天使、众圣徒一同喊道，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